以下是读经时间，诗篇46:1-11。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乒乓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日的讲道题目是仰望神。让我在这里做一个介绍。我哥哥和我的嫂曾经养过一只很得意的狗仔，叫 Joey。Joey 吠起上来呢很大声的，他成日都吠，又会在这里扮大只，尤其是远远见到大狗和陌生人。但是如果你带 Joey 出去行，当大狗和陌生人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惊到跑回去我哥和我嫂的脚下面。人类的反应和 Joey 一样吗？从文化上讲，有句俗语这样讲，大声狗不咬人，只是虚张声势。这个意味着无论是在公共场合定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我们让自己变得比实际更大，但是私底下我们是害怕的。诗篇46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患难的时候你会去哪里呢？你会将信心放在哪里呢？有些人会将信心放在食物、Netflix、社交媒体、金钱、体力、智慧、婚姻或者是自己。这个不单止只是在21世纪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人在过去也都问过这个问题，将来也都会很多人问这个同样的问题。诗篇46讲到这个问题，在这次讲道中我会提出三点，它就是一、信靠的试炼；二、信靠的喜悦；三、信靠的胜利。当你们看诗篇46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被分为三个段落，第一至到第三节，第四至到第七节，第八至到第十一节。我们将通过每一个段落看看诗人如何回答一个关于我们信心所托何处的问题。诗篇46是一篇关于我们面对巨大挑战时的信心之诗。我们不知道具体威胁是什么，但一些学者认为威胁可能来自异教国家。圣经学者得出这个结论是由于第六节所讲的说话。这个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根据诗篇46，神的同在保护我们免受各种危险、担忧、忧虑、流行病的侵害等等。我们首先看看第一点，信靠的试炼。在这篇圣经诗篇中，第一个重点词是避难所。诗人提醒读者，首要的重要事实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将避难所这个词理解为我们的安全空间或者地方，但基督徒需要更深入了解。如果你被一个想伤害你的人追赶，警察局是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场所，更好的选择是有警察帮忙。为什么警察比警局更加好呢？如果警局里面一个警察都没有，那对你我当时的情况都是没有保护能力的。 如果你被一个可能想伤害你的人追赶，向警察求救远比跑入空荡荡的警局更为安全。因为我们知道空荡荡的警局帮不到我们，但警察就可以帮到我们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父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不是一个空有承诺的神，他是一位实证的神。上帝的信实就好像警察的徽章和制服，你一见到他就可以信靠他。我第二个要强调的词就是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诗人所写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词只是意味着身体的力量。我希望我们可以以三种不同但是相互联系的方式思考力量这个词。首先想想一个年轻的成年男人在健身房举重的时候，注视镜里面的自己，他年轻，精力充沛，无忧无虑，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体力。第二，想想一个中年男人，他内心要为解决处理生活中的众多琐事，这个中年男人要领导他的妻子和为他牺牲，他的仔女需要他的爱和关心，他有一份需要去专注和投入时间的工作，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他都是稳定而坚定的。最后让我们来想想一位拥有智慧和多年经历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经历了生活中的痛苦和考验，他以荣誉和尊严取得了胜利，周围的人都仰望着他的坚强意志。神所拥有的力量远超出身体强壮的含义。实际上力量是神的特性，他是全知全能，是在万有之上，神的力量是完美无缺的。全能的神有很多的特性，但是诗人的诗句中特别强调的是，当面对危险的时候，神是避难所和力量，因为你可以信靠神。父神的力量可以击败任何的仇敌，信靠主，因为神为我们击败了已有的仇敌和将会来到的仇敌。我鼓励你在圣经用颜色笔标记出以下这一个重点词：同在。这个想法起初似乎无法实现，因为你感觉到神离我们很遥远，但关键是同在这个词，意思是父神近在咫尺，与我们紧密相连。下面是我的问题和担忧，如果在这个艰难的季节神与我同在，为什么今天我仍然感到恐惧呢？基督徒说完美的爱可以驱除恐惧，但是我仍然害怕，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神和他所说的一切说话都是谎言呢？希伯来语中同在意思相同于在需要时可以找到。比如说，如果你坐在梳化上面看电视，当你觉得有少少肚饿，想找些零食吃的时候，你确实知道那些零食摆了在哪，无论在你自己家或者在其他人的家，你都会直接去厨房的食物储藏柜度拿。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这里有一个主动元素，你是需要从梳化椅度企起身去个食物储藏柜度拿零食。这个想法不是叫你坐在梳化椅上面，然后期待成为你的避难所和力量的神来侍候你。对于信靠，现在不是一个被动的时刻，而是一个主动的时刻，是时候从梳化企起身走去储藏柜了。神作为避难所和力量就在你身边，当你寻求神的时候就可以寻到。无论男女，我们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和寻找到神的避难所和力量。我们在祷告中发现神的避难所和力量，我们透过圣灵发现神的避难所和力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圣经应允神会回应，这个并不是说悲伤和坏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意味着你知道满有权柄的父神胜过一切的忧伤和困难。就好像我的女儿跌倒擦伤了膝头哥流血的时候，她大声哭泣，我将她抱回屋企，为她包扎伤口，然后给雪糕她吃。痛楚仍然存在，可能会留下疤痕，但是我的女儿所需要的就是爸爸在她身边。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和第三节。在以下的几节经文中，需要注意以下四个重点词：地、山、海、水。诗人写出一些我们通常认为可靠稳定的景象。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是不能够移动的。你昨天离开那个地方，明天你回去仍然会在这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认为地、山、海和水是稳定不变的。如果这些物体确实改变了或者移动，诗人知道他会动摇你的信心，但他不需要发生改变，因为与神相比，那些我们认为最为稳固的东西并不稳固。这个就是诗人想试图表达的。我们可以认为金钱是可靠的，我们可以认为居所是可靠的，我们可以认为加密货币是稳定的，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工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认为与相爱的人的关系是稳定的，我们亦都可以认为我们的内心是稳固的。但事实一次又一次这样证明并非如此。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甚至不要相信你自己，因为它不止一次让你失望，而是要信靠耶稣。第二点，信靠的喜悦。如果你和我一起看第四节，我鼓励你标记河这个字。刚才我们讲海水会翻腾起泡，这个是一个混乱的景象，但是现在让你看看河流的景象。为什么这种比较是如此重要呢？圣经对洪水的记载记录在创世记中。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降下洪水作为神对地上审判的一部分。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对两河流域之称。洪水的记载中，众神在天堂住所的墙后面瑟瑟发抖，洪水如脱缰野马般肆虐大地，甚至威胁要摧毁众神的住所，甚至连其他族裔的神灵亦都受到水的威胁，唯独以色列的神不受影响。在那个世代，对人来说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你有没有试过半夜出海啊？我就试过了，半夜去捉蟹，有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感觉。当你望向海面的时候，漆黑一片，你不知道那里有些什么，会令人感到害怕和紧张。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在耶路撒冷是没有河流经过的。诗篇的意思一定是指向神之城，亦即是天堂，那里是上帝统治之处。这里的重点是，只有神才可以平息风暴。在神的居所中，没有恐惧，只有和平。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向我们展现河流的景象。大海代表混乱，河流代表平静。世界是混乱的，充满动荡，总是令人感觉这个世界是上落不定，是不能够信靠的。但是信靠主就好像一条河流，平静、平安，源源不断地流淌，尽情享受并拥抱神所保守的安稳。接下来的几个重点词是：外邦圈养，列国动摇。在过去这几个世纪中，即使人类文明一直在进步， 有啲嘢仍然系保持不变，国与国嘅纷争、互相仇恨、争战，过去、现在同埋将来都会有唔同嘅战争。呢个事实系今日同埋听日都会完全一样，国与国之间嘅圈养将会一直持续，国家摇摇欲坠，或者更好理解为国家将会沦陷。有一本名为《十亿美国人》的书，作者是马特·伊格莱·西亚斯。我不会推荐你去阅读，但这里是这本书的概要。这本书的前提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为了保持这种地位，美国需要提高出生率或者是增加移民人数。如果提高出生率，这样就可以灌输大美国思想给本土出生的人。如果允许更多的移民，这样就可以灌输思想给移居并称美国为家的人。为了达到雄霸世界的目的，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的人口数量要达到十亿，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这样给我们同样的教训。历史上的强国，从蒙古人到罗马帝国，再到大英帝国，每个大国都希望继续成为世界霸主。但历史不断提醒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衰落。但是我们似乎热衷于信任现今执政的政治家和世界领导人，或者未来要统治的政治家和世界领导人。我们相信那些看起来很好、最大和最好的国家，列国来来去去，但神的信实永存。现在我们讲到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信靠的胜利。首先我要强调的词出现在第八节经文，耶和华的作为。不要只是标记这个词，而是将与我们受呼召、受鼓舞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对神所做的一切感到敬畏和惊讶。我想再问一次同样的问题，如果神在这个季节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仍然感到恐惧呢？答案就在第九节中这几个词当中，弓、标枪、战车。在写诗篇的时代，弓、标枪和战车是人所信赖的武器，人相信通过暴力就能够得偿所愿。如果你打败了敌人成为胜利者，这样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今日令人发指的是对我们不能够相处的国家发动暴力战争。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实体武器的话，我们怎样向他人发动战争呢？今日我们会选用我们的语言或者社交媒体平台对人发动战争。我们信靠的始终在于我们的武器。我们今日的武器正是语言文字，这个也都可能是最危险的武器。通过神所做的一切，神毁灭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做的事，神可以结束我们所信靠的事情。看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工，圣经为我们的罪宣战，战胜了罪恶和死亡，让我们得以活着，去专注十字架的作工。我现在想强调这篇诗篇中最著名的经文，它出现在第十节。我在这里要强调的话是要休息并知道。休息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最好将其理解为停止并放下，就好像走入一间房，两个小孩正在打交，然后分开两个小孩停止他们打交，不单止意味着安静和冷静，还意味着停止正在进行的争吵，休息下来。只有当我们停止自己的狂乱行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体验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被要求停止和终止， 它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停止斗争，然后转向呼召我们停止斗争的那一位。知道这个词在托尼·莱恩克的书中指出，我们这一代再不知道怎样活在当下。他指出，当我们用我们的手机拍低最美丽的山脉和风景的照片的时候，我们即刻会继续前行。我们将数码图片和心理图像存储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前行。我们不会坐在这里仔细欣赏那个景象，亦都不会站在个山峰或者风景前惊讶它的壮丽，而是影幅相就继续前行。我们不再停顿和赞美，我们不再惊讶耶稣的作为。我们是不是在助长我们的不满呢？我们是不是在助长我们的不信任呢？定是助长我们的满足感？我们会助长我们对耶稣的信任吗？查理三世威廉莎士比亚的16世纪戏剧，你可能不知道戏剧本身，但你可能熟悉这部历史性戏剧的第一行。他是这样写的：现在是我们不满之冬，让约克的阳光使夏天灿烂。解释为生活并不美妙，但明天会更好。我和其他人一样，凡人一个，着裤的时候先把一只脚落去。我亦都盼望着2023年快点结束，然后可以继续前行，迎接新的美好事物。但是我需要停止并放下，我会放下武器，因为有很多人需要朋友，有很多人需要鼓励，有很多人需要被爱，有很多人需要听到耶稣的宣告。我会休息，我会去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认识这位美丽和威严的天地造物主，他以孩童之身进入我们的居所。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这个意味着我们必须仰望耶稣，我们才可以倚靠在他的德性当中。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喜欢罗马书，亦都非常喜欢诗篇46篇，以至于他根据诗篇46篇写了一首赞美诗。我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和你们阅读分享。这首赞美诗叫做《坚固保障》：不朽真神，万世栋梁，安稳堡垒坚固保障，汹涌波涛内他拯救，经风险困中我遨游，而恶魔到现在仍四处行毒计，极端阴险奸诈，唆摆引起怨恨，威逼恐吓欺压万民，魔军攻势怎么抵挡？孤军出战必会败亡，信靠我神为我护航，千秋董帅选派在旁，耶稣基督助我前进，全面突破，万军之主率领，古今各方听命，卓越大能终必得胜。世界纵然罪恶满盈，魔鬼欺诈威吓未停，信靠我神共攀险境，真光牵引，真理必胜。谁怕黑暗暴政，武威悬崖绝岭，尽忠坚忍打拼，魔君最终丧命，因主轻说一句变成盖世圣言，集结大能，超出一切光照万民，接载圣灵住进心里，因主所赐一世伴随，财富家眷尽舍，尘世浮华暂借，肉身即使糟蹋，坚守救主说话，君尊的国将永存。我想以我的一些想法作为总结。当我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在家里面玩，是一个简单的捉伊恩游戏。我爸爸在屋里面捉我，我记得我跑入睡房，爸爸追到来的时候，我及时闩了道门，不让他入来。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子，我疯狂地闩门上锁，跑到睡房的角落躲起，因为我冲撞得太大力，将睡房的窗门撞碎了。我好害怕，因为我打烂了个窗门。我好害怕，因为我闯了祸，于是我躲在床下底。 我不知道我爸爸怎样可以打开道门。走到床边的另一边，我爸爸踎下来叫我，但是当时我太害怕了，不敢出来。我爸爸再叫我，这次是用我的名字叫我，他说 Vin 来爸爸这里没事的了。我记得我慢慢地爬出来，当我出到来的时候，我们拥抱，而我爸爸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撞碎窗门玻璃的事，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无论你做了什么，你可以信靠主，你可以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你可以相信主今日还活着，相信祂不会离弃你或者是抛弃你，相信神祂会饶恕你，祂会呼召你，祂会拥抱你，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得到拯救。我们一起诚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信靠你，我们赞美你，你叫我们休息并知道你是神，你说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我们赞美你，因为神你会与我们同在。对于还未认识你的人，你会用强大的圣灵让他们见到你是值得信赖的。金钱、居所、加密货币等等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信靠你。求主呼召他们，拥抱他们，只有信靠耶稣才可以得救。求主带领，求主指引。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名而求，阿们。